飞天蜈蚣张道陵，虽然武艺高强，身份挺高，但是是个卑鄙的小人。本来在比武之前，当众讲得清楚，比的是功夫，不准使用暗器。但是他到了关键的时候背信弃义，想要用暗器五毒莲花打窦尔敦。这不是小人，这是什么呢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张作霖身形一转，唰，把暗器就亮出来了。这种东西有效距离在三丈五尺之内，百发百中，真要打出来，窦尔敦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呀。就见飞天蜈蚣大拇指一扣崩簧，啪，五毒莲花籽就打出来了。哎，您说怎么那么巧？就在他大拇指一扣崩簧这个时候，从那个更楼上啊扔下一块瓦来，这块瓦怎么说也得有三斤沉左右，快似闪电一般，正打到张道陵的肩头上头，瓦也打上他了，他也扣动了崩簧，两种声音响在一块儿了。由于这个瓦打的力量太大，把张德龄打的身子一摘位，失去平衡，所以这五毒莲花子就打高了，啪一声打在墙头上了，把墙头的砖打碎了一块，没打着窦尔敦。张德龄身子一摘位，想出去两三步，这才站稳。这块瓦对他来说也就是皮肉受点伤，无关重要，但是使他十分吃惊啊，心说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么一来满院惊骇，大家是乱作一团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谁扔的瓦？这怎么回事？嘿，你们发现没，这老道使用暗器了，可不是吗？他不使暗器还不能挨揍。这谁？这是连窦尔敦都愣住了，抬头往四外观看，没人，张德龄也没看见人，心说大白天的闹鬼了，或者是闹狐仙儿，不能啊！满院的人无不猜测。哎，说来事儿，这事儿全往一块儿赶。就听这西大墙咕咚咕咚咕咚，哟，谁敲墙干什么？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快闪开，这墙要倒。言魂未尽，砰呼啦，西大墙啊倒了个豁口，尘烟四起，这砖散满了一地，就在这尘土之中从墙外头窜进一个人来。您说这是个人呢、啊、是个怪物？等着一进来，大伙闪目观瞧，这人是一条大汉，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，往人群当中一站，真是高一头炸一臂。就见此人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老虎的鼻子，方海口，一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穿青挂皂，寸牌骨头钮，腰杀板带， 手里的拎着一对倭瓜锤，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，用金色镀了十几遍，是锃明刷亮的。但是看得出这人的年纪并不大，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，长得是虎头虎脑的，在人群面前一站，真不亚于天王太岁火燎的金刚。人们又是一阵大乱，哇，心说今儿这是怎么了，这是我说这位放着门不走，怎么在墙上开了个豁口啊？怪不得听方才咣咣之响，闹了半天他是用大锤砸墙来的，这位这个劲儿得有多大呀？单说这个年轻人拎着两柄大锤窟窿一声进了院里头，这眼睛就不够使劲了，你瞅这院里这么多人，他迟愣了半天，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，嘡啦嘡啦嘡啦嘡啦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，就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，带着金属的回音，是瓮声瓮气的。你们听着，我说是谁，姓窦，叫那个窦什么来着？大伙心说你问谁呀、啊？谁知道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？窦，想起来喽，叫窦尔敦。谁叫窦尔敦？铁罗汉在旁边一听就是一愣，心说我跟这个年轻人素不相识，他指名道姓所为何故啊？窦尔敦愣了一下，然后大跨了一步，啊，不才在下正是窦尔敦。这年轻人闻听此言，拎着锤就过来了，上一眼下一眼，一口气看了72眼。我说你就是窦尔敦。正是。你可不准糊弄我啊，你要是骗我，我把你脑瓜给揪下来。窦尔敦一看呢，闹了半天傻乎乎的，是个250。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这有开玩笑的吗？我的确是窦尔敦。
是啊，我再看看啊。
他哈着腰又看了半天，
对对对对对，一点都不假，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说着话把大锤往旁边一放，跪倒就磕头，师傅在上，弟子叩拜老师，我给你磕头喽。蹦蹦蹦，
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？把这地呀、啊、震得直发颤。窦尔敦也愣了，周围的人也愣了，全都迟愣在那里，谁也没说话。窦尔敦赶紧用手相搀，免了免了免了免了，壮士，你我萍水相逢，如何这样称呼？我什么时候收你这徒弟了？
哎，这你可不对啊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爷爷说的，你不信问我爷爷去。
你爷爷是哪位？他现在何处？
我正找他呢，找不着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在哪儿呢？
他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房上有人说话，众人抬头一看，就见正厅顶上站着个老者，心说这位什么时候上的房啊？嘿，今儿发生这些事儿真有意思。 但是这个老者是细高挑大身量，头上戴着破草帽，身上穿着褂子补丁，罗着补丁，腰里系着根绒绳，脚上蹬着一双草鞋，背后背着包，左手拎着唐锣，右手拄着明杖，往脸上一看呢、啊，面似姜黄，两道苍眉，准头高起，方海口，下边是白胡，长得是不错，可惜哟。往眼上一看，这一对大白眼睛没有黑眼仁，一看就是个实木的盲人。这位在房上还紧敲这唐锣，嘡嘡嘡，哎呀，我说众位啊，我这走到哪儿来了，借问一声，万全镖局怎么走啊？啊！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前走。你想，再往前迈一步，从房上就摔下来。两丈多高的房，方砖铺的地，这么大年纪要摔下来，准死无疑呀、啊！您还真别说，真有好心人呐、啊，有个伙计。就喊上了，老爷子站那儿别动，再往前迈步就摔坏你了，别动，我找梯子去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这位还听不清，不仅看不见，耳朵还不好使，一边说着一脚就蹬空了，大头朝下从房上就折下来。在场的人一看，哎呦，哗，惊呼声未止，这老盲人呢摔得实拍拍的，哗，摔到院里了。咱甭说摔的是轻还是重，把砖砸碎了好几块。就见这老盲人刚了一声不动很，人们一看坏了，摔死了，摔没气儿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这老盲人一咕噜身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好悬好悬呐、啊，好悬没摔坏了。就见他活动活动腰腿，老胳膊老腿的还紧摔。没事儿，说话之间把唐锣明杖捡起来了，嘿嘿，烫烫烫，借光借光，请问一声，这什么地方？奔那个万全镖局怎么个走法啊？在场的人这才看出来，这个盲人呢、啊装的，这不定是哪位世外高人呢、啊、故意演戏。就在这时，三尺地灵魔陆青陆远泰认出来，陆青往前大跨一步，把脑袋一拨了，我说老朋友别演戏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衡山二老第一老古墓寻真逍遥叟迟善迟乐天吧？哎哎，对呀、啊，您算说着了。就见这老盲人抬起手来拍一下脑门，啪，顿时变了，两个大白眼睛变成了又黑又亮的黑眼仁，瞳孔放光啊！就见他仰面一笑，哈哈哈哈 哎呀，这次山东没白来呀、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在场的这么多位高人呐、啊，我算开了眼界了。尤其是见着陆老剑客，我更没白来呀、啊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那位说，他是持善持乐天吗？一点都不假呀。原来在武林道当中门派甚多，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衡山派。衡山派的创始人是亲哥俩，老大持善持乐天，就是装盲人的这个主，他还有个亲兄弟叫迟乐园。迟乐天江湖人称逍遥叟，迟乐园江湖人称混元叟。提起他们哥俩来，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单说老剑客迟乐天，他这个人的性情啊相当活泼，你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又好说又好笑，经常装盲人、装哑巴、装聋子，有时还假扮花儿乞丐。他手里拿着唐锣和明杖，这是两件硬手的兵器。那唐锣五金打造的，能做盾牌，能做暗器。这明杖长了下四尺，乃五金打造，从外表看黑去撩光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实质上特殊的兵器，不仅能点穴，而且能善避刀枪。这老哥俩行侠仗义，人缘甚好，自立门户，广收门徒，交了许多许多的朋友。但这迟乐天嘛，性情古怪，朋友是不少，真正不错的不多。他心里头最觉着亲热的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海静大师，他俩是多年的交情。这一次他离开家呀，就奔五台山文殊院，想看看老朋友在一起盘踞盘踞，结果啊扑空了。海静下山不在，接待他的是了尘和了静，也就是窦尔敦的两个师兄。迟乐天就问我那老朋友哪儿去了，了尘就说我师父不在，跟您呢只差一天，昨儿个才走去看望我新收的那个师弟，叫窦尔敦。我老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。哦，迟乐天一愣，哦，他又收徒弟了。窦尔敦何许人也呀？了尘了净就把窦尔敦为人武艺详细做了介绍，特别着重提到闯罗汉堂的事儿。迟乐天是又惊又喜呀、啊、哎呀难得呀，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待了。迟乐天离开五台山文殊院，到处找海静，结果行走路过保定府，他找个店房住下了。到街头上一打听，好嘛，这保定府盛传窦尔敦的事儿。窦尔敦怎么大闹龙虎寺，怎么力挫胡景春，怎么跟两家镖局的解围，怎么在忠孝祠力挫磨山老母，等等等等的事儿都说这件事儿。老头一听，呀哈，这窦尔敦真了不起呀、啊。 将来有了机会我还真得见识见识。他也替海静长老高兴，收了这么好个徒弟真不错。后来他溜达到山东了，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，山东也是武术之乡啊，他也有几个好朋友。正好到了燕城县一带，他一瞅这干嘛呀，兴师动众的，街上有点反常。后来到处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万全镖局的赖九成和大同拳馆的科特朗之间发生了争执，九月初一要参加比武大会，两方面各请高人正做准备。老剑客一想这热闹可不可错过呀，我得开开眼。后来他明察暗访才知道细底了，心中对赖九成颇为不满，心说赖九成啊，你的野心太大了，背信弃义，想要独吞北元派，你本身这么做就是不仗义。对科特朗他深表同情，他听说窦敦在这儿呢，所以就没走，想要见识见识。今天白天呢，他路过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，他一看好呢，这个阵势摆的可不小啊，正好赶上富春宝下书，他就知道要出事儿。凭着他的决意，他溜进万全镖局总部，就藏到桥楼上了，就是那更楼，这地儿没人，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，这儿所发生的一切全没瞒得了他。他不仅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，暗挑大指称赞窦尔敦。后来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窦尔敦，要使用暗器，老剑客一看不好啊，这才接了块瓦帮了窦尔敦的忙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光说他了，还那傻东西跟他什么关系？哎，这傻东西啊是他捡的那么个孙子。这个傻英雄姓丁，叫丁猛啊，父亲在明朝末年崇祯年代做洛阳镇的总兵，后来清兵进关，他父亲战死了，母亲也死了，就剩下一个孤儿。丁猛那年13岁啊，天生的臂力过人，而且这个头长得也特大，因为是孤儿嘛，他得吃饭，到处抢劫，凭着胳膊粗力量大，谁也拿不住他。后来被迟乐天老剑客发现了，老剑客可怜这孩子，同时呢感到惊奇，一瞅这傻小子个儿这么高，气力这么大，是个好坯子，干脆我把他带走吧。他就把丁猛带回横山碣石村，跟兄弟把经过一讲，老哥俩拿他当亲孙子，百般疼爱，养了他这么多年。不仅养他，同时老哥俩教给他武艺。无奈丁猛这家伙属熊瞎子的，既吃不记打，一教就会，转眼就忘，学一招忘一招，教了好几年等于没教，你问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因此二老是万般着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